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大家好，我是黑糖。今年的金马奖刚落幕了，金马奖呢，除了是华语电影非常重要的盛会之外呢，也是这些辛苦一整年的从开拍然后到正式上映的这些电影人非常期待，那一去就是好几年光阴哦。所以如果能够入围金马奖甚至上台接受肯定，那对电影人就是最好的一个勉励。那今天呢，电影人的位单元我们邀请到火热热热腾腾刚出炉的得奖者，也就是最佳电影配乐的得主福多玛。他是一位来自于比利时的音乐人，他不只为台湾电影配乐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国际的视野，而且是全新的一些音乐的风貌。那他也创作了超过80部的影像的作品。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电影配乐呢，就是不让观众出戏，而且能够跟影像相得益彰。我们今天就来跟福多玛聊聊他如何在台湾重新找回音乐的热情，还有许多配乐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对未来还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耕耘电影创作的愿景。声音的位最后的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听听他最新的作品《末世录》的电影配乐。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福多玛。嗨，福多玛。
黑糖导演好，大家好。
哇，你的中文很好，你是比利时人？
我是比利时人，对。
听说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有很多种，你会讲几种？
我们小时候都要学荷兰文，然后还有比利时一小块是德文，
德语区。
德语区，但是这个我们比较不会，一定不会学。
所以法文、荷文、
荷文、
中文。
中文跟英文
OK 四种。台语
不会，不会，不会。我荷文也很不好，也差不多都忘记了。
OK， 但无论如何听说你来台湾两年，中文就已经都可以沟通了，蛮厉害的。
前面两年是哈哈念书，认真念书。
是，我来介绍一下福多玛。好，福多玛从比利时来，因为他当初在比利时念的就是音乐，主修古典音乐。那时候因为来台湾工作，没想到就留在这个地方，甚至落地生根，还成为了台湾女婿。那听说2022年已经拿到台湾的身份证，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台湾人。那可以聊一下吗？你拿到金马奖这件事情目前心情如何？
就很开心，有点吓到，有点没有准备好。感言有准备好，但是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可能。我看也其他提名的很优秀，所以有点然后就
终于轮到你了。
就我不会觉得终于就很快，没想到是这样子。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
福多玛很谦虚哦，他其实在金马奖之前已经拿过两次金钟奖的最佳音效奖，所以作品也非常多，从纪录片到电视电影，甚至这几年像去年你也是有小小这部片有入围，那今年末世录这部电影终于让你得奖。那一开始怎么会做电影配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一开始是学钢琴跟作曲，非常喜欢作曲，就是应该是从作曲开始对于音乐有兴趣。因为我妈都会跟我说，我小时候在学校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地板上就拿五线谱写一些音符，然后什么都不会，就是看一些贝多芬的东西，然后把反正我这样写一下写一下，然后就从那边就开始学钢琴。但是我一直是对于作曲比较有兴趣。然后可能是小时候妈妈也常听古典音乐，因为我是从妈妈听古典音乐然后自己上钢琴课，那时候就是莫扎特，以莫扎特为主，就弹十年，然后上那个音乐大学也继续弹莫扎特，还有当代音乐有，但是不会有流行音乐，也不会有电影配乐。我们那时候古典音乐的那个大学跟电影配乐是两回事，
完全不同的脉络。
对， 对，我毕业那一年，他们第一年开了一个，我现在是其中一位老师的电影配乐系，但那时候真的是很前卫的，因为我们觉得啊，配乐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太靠近流行音乐，有点看不起。
哈哈，没错，学古典音乐的人好像都会比较觉得，哎，这个东西是更纯粹的。
嗯，
但还好在你后来还是加入了电影配乐的行列啊。
对，
那为什么会有机会来到台湾做电影配乐，而不是在欧洲开始？
应该是反过来，本来来这边就是休息、看朋友、玩，然后来一次、来两次，觉得啊，这边真的是很好玩，然后就决定留下来学中文。那个时候我是毕业，然后开始当一个古典当代音乐作曲家，觉得很孤单，因为这种非常充满了实验性的音乐，几乎没有人要听。然后反正觉得电影配乐是一个能够跟大众分享，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参与感，这样比较好玩。
嗯，
所以来台湾，就边学中文边开始一个一个的，前面就是很慢的，就开始接一些电影配乐的案子。
OK， 所以在这边也因此交了很多好朋友，甚至认识了台湾的太太。那目前在台湾的生活都还习惯吗？对这边的文化，
喜欢，就是一开始也不习惯，也喜欢，觉得啊，很什么都很新鲜啊，这个跟比利时不一样啊，这个跟比利时不一样。
对，因为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创作者很多的灵感养分都是跟他生活生长的环境有关。你自己觉得来台湾这么多年之后，你的创作或音乐有了一些什么样新的元素在里头？
我觉得灵感可能对我最明显的，它的来源是我在听什么音乐，或者我在看什么电影。但是当然我住在那里也会有影响，因为我在这边，我在欧洲就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反正我很难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
你觉得呢？
很高兴我看到越来越多从国外来这边定居，甚至是规划成台湾的那一些外国不同专长领域的工作人员，像前几周我们访问到的 Stefano 都是。那这个可以给台湾的电影圈或者说整个创作圈带来更多很不一样的养分，这是我看到跟我热见的。那你自己觉得呢，在跟台湾导演合作上，你们在沟通上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法？
这个我也比较不能比较，因为我多半合作的是就是台湾或亚洲的导演，在比利时是相当的少，或在欧洲非常的少，所以我大概只知道在台湾或在亚洲的那个跟导演的那个沟通的方式，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可以说我的母语嘛，就是我是这样，算是比利时接了2-3个学生电影，就是毕业作学生作品，就来台湾才认真的开始接比较多的，所以我真的比较没办法比较
、但是这个沟通模式等于是你是在台湾建立的、怎么样跟一个影像工作者把他的想法转化到音乐里头？
对，
一开始会不会有一些落差？比如说他讲的东西你可能没办法体会，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有，我觉得都是因为我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前完全没有学电影配乐过，所以我还记得在台湾的第一个案子，第一个是也可以是学生短片，然后第二个也是我会有个问题是我写的音乐太多，太丰富，太忙，太满。然后不会觉得是因为导演或者也可能不会觉得是因为沟通，是因为我还没有抓到这个配乐跟纯音乐的差别，还有它跟戏或有可能画面或跟电影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个是边做边学。
哇，这个分享蛮重要的，因为一开始你就是以作曲为主，所以你就是一个完整的曲子，甚至是 for 听众聆听的感受。但是要跟电影搭配在一起之后，你慢慢后来开始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改变？
一个很重要就是长度跟结构完整度，因为你要做一个纯音乐，你是要自己讲一个故事，每一句话都是你讲的，你没有讲出来就 不会有人听。但是配乐的话不是啊，你只是其中一个声部，而且你不是最重要的，可以没有你也可以，那个故事也会完整。所以 你要先好好听已经存在的那个故事，然后看看你可以加什么，你可以配什么，你可以反差什么，你可以对做什么对比或做什么。
感觉上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站在主角或者这一场戏的哪个地方，而且每一场戏你站的位置出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没错没错，有时候这个位置是很小的，要很客气很小声，有时候这个位置很大，有时候，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一开始也是慢慢学这个，慢慢抓。我觉得这做配乐这份工作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每一部电影会有点不一样的，每次要创作不止音乐的内容，也是音乐的位置，它的在电影里面的那个角色会有点不一样。
对，我自己因为之前有一部监制的纪录片叫《谁先说再见》，有找福多玛合作，所以那个时候把你的作品都听了一遍。我觉得到今年为止，我感觉上你的变化的作品，就是之前你会很安静默默的在背后陪伴，但现在你会跑到前面来了，偶尔还会跟观众招个手，就当大家听到，哎，这个音乐的确是很与众不同，这是我感受到的。
嗯，
那这个部分是你慢慢自己找到自己的风格跟定位，还是被不同的导演给逼出来的？
我觉得也可能在中间，但是我觉得是导演也有关系，电影也有关系。像我们的《末世录》，它给予音乐的位置是蛮前面的。再加上我们是跟杜笃之混，杜笃之做混音的，他也跟其他的那个混音师比较起来，也蛮敢的，把音乐放在前面，就是不是一直放在前面，但是该放前面就不会客气。所以有了导演那个杨秀华的个性，还有他写的剧本，还有他们剪辑出来的样貌，还有杜笃之的混音的方式，刚好。这些巧合放在一起，我们的《末世录》的确看完你会觉得哇，音乐占一个比较大的位置，特别是跟我之前做过的其他电影或去年的《小小》，也是很不一样的混音方式。
对对对，《小小》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尤其那个以人物情感为主的，像那一对母女，我觉得你那个音乐的陪伴也是陪伴的完全不一样。
对啊，电影不一样，那个味道不一样，那个氛围不一样。真的很好玩的，每次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在看小小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查一下背后的工作人员，我那时候在想说哇，这个音乐好温柔，没想到看到最后看到是你，所以你自己的性格也是可男可女吗？
性格可男可女，
也是有那个女性的细腻度，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样说是非常有趣啊。是啊，我们就是一个不分的演员角色，不分男女的，就是或不分神或不分什么，我们只是要扮演一些不一样的角色，没有错。我觉得你是个导演，所以你我感觉你非常了解这件事情。
这个形容稍微有点太直接粗暴了。其实我应该是说，我合作过或者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几位专门做配乐的一些专业人员，其实男性的性格都蛮明显，甚至表现在器乐的选择上。都是很强烈的，但是福多玛的东西就很不一样。我觉得他没有，你没有这么温柔到只有钢琴这样的一个 solo， 你还是有很多很细腻的层次在里头。这个是我觉得目前可能在台湾的做配乐的音乐工作者里面比较缺乏的一个元素。那也很开心帮台湾的电影带来这些部分。
我也很开心啊，真的感谢台湾给我这么多的好玩的好机会。觉得
你接下来有想要有期待想要再做到什么样的作品，让你可以在音乐上可以再大玩特玩？
拿了奖就是去记者会也被问类似一个回答啊，然后因为是两天前，我的回答还没有变，所以我要回答同一件事情，就是好几年很想要用合唱做
人生的合唱。
对，人生合唱
要多少人？
嗯，其实不一定很多，不一定很多。我觉得四个人已经可以，可以是 solo 啊， oh, okay. 那个 soprano、alto、tenor、bass 做 solo， 比较是可能室内音乐的那种，可能唱在你耳朵旁边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这个我已经想很久，很少电影是适合有那样子的一个配乐，所以我在等这个 ID 在这边等。
好，这个许愿大家都听到哈，有适合的作品欢迎跟福多玛还有他的经纪人他的太太联系，但我相信我的新作品准备跟你合作里面的确会用到这样音乐风格。
真假的？
真的真的。好，所以哈，希望你把这个第一次留给我。
好啊。
那现在在台湾的生活呢，因为工作越来越多嘛，你这样应该一年至少一部跑不掉，对不对？你其他的生活呢，在台湾还是喜欢做、
超过一年一部？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其他生活就是在比利时也在教那个配乐，然后中间就飞来飞去，就然后就有时候找时间睡觉，就这样。
哇，你还要再回国贡献，回母国贡献。
对，就是几年前开始在那边教配乐，我觉得是有点没想到，然后就是叫下一代自己学到很多。我觉得教书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很累但是非常有意思，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体验，也我觉得一半的时间也是他们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体验，是比较像一个交换。
哇，这个热情真的不容易哦，在创作领域里头，但是还是心系着要做传承跟教育。如果台湾的导演能够更有音乐能力的话，跟电影配乐的合作上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跟大不同？
我当下有在自己念书的时候有去接触比利时在学电影的导演的课，然后我发现他们学五年，他们关于声音或配乐可能好像只有那种5个小时，就是小小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可能全世界很多学电影的导演有那种比较缺那个了解音乐，所以当然如果能够更早了解更多配乐，就是它一个很实际的差别是一开始刚毕业的那些新导演不会等到已经定检了好几个礼拜才开始想，诶，我是不是要找一个配乐
？Oh my god！
然后打电话或写信或什么的，诶，我们下个月就要交片，那种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因为我觉得我们配乐不是一个全部都已经做好，就是在刷一层就事情的完整。希望那个配乐可以更早就被放在那个创作的过程，也是其中一个在事情还有弹性还没有凝固之前，已经可以把它就放在那个创作团队里面一起讨论，甚至可以在排片前已经开始有一些，或在剪接的最晚是还在剪接的时候把它想好。我现在跟廖克法在合作一个廖克法导演，他也是礼拜六的金马奖，然后昨天晚上很晚打电话说，诶，导演，我们那边的剪接点，我想音乐就想带一个东西想要跟你分享，不是说诶导演那边剪接有错，不是这样哦，只是跟他分享一个概念。
是，
所以事情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诶，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的
可能性。
对，这样很好玩啊。
哇，这个真的说到做音乐做配乐的人的心声。你如果觉得最理想最早什么时候就让你加入讨论是最好的？
我刚说的是针对刚毕业的，因为我觉得跟比较有经验的导演合作，他们现在常常是在还没拍片之前就丢剧本给我。
对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
对啊，就慢慢想啊，慢慢准备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电影配乐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绝对不是房子都盖好装潢好再请你进去刷油漆。
没错，
这好像能够做的事情不多。
这个比喻很好。对啊对，配乐也需要自己有一点点经验，就说诶，你给我那个参考配乐不代表你要的就是它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我们沟通的其中一个，
你先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
对，
我看来你跟这么多不同的人合作过，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招式了，看这个今天来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用什么方式跟他沟通，对不对？
对啊对，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工作很好玩的地方。我不是有一个 SOP， 没有，每次 SOP 会调，然后或者会被调，都有。
台湾的电影其实在音乐上真的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是可以在创作这个领域导演跟配乐一起发挥一起创造的部分，所以真的蛮期待 福多玛可以为未来台湾电影带来更多的一个可能性。那最后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末世录》这部作品吗？你在音乐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创作的理念？
这个作品那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电影好，然后因为导演非常了解音乐，他上一部也得了金马最佳配乐，所以上次跟他说谢谢。当然我没有说希望每一部电影是这样，每一部电影有一样的任何一个点也会造成大家有点无聊，所以不是。但是我觉得谢谢他的是什么，是因为他把配乐当作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他也很会导演这个配乐，因为导演他要导演员嘛，
是
他也是要导演那个配乐。我就跟他创作的那个过程真的有这样，他也一开始给我一些参考配乐，我们听听我做一些类似的东西放在片子上面，发现不太好，那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方向，就比较惊悚片的方向，然后我们放 OK， 然后我们就一起找一些音色上面乐器上面的一些好玩的想法，然后片头因为那个魔术的类型有一点点到一半有一点点反转，对，有点反转，所以片头我们花更多时间找对的那个温度，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不是马上就找到对的方案，但是这个过程是蛮开心的。
哇，这个过程听起来很不一样，就像你说他把配乐当作也是在里头参与的角色之一，然后也在做所谓的表演指导，而且甚至花很多时间跟你一起尝试跟讨论，
是，
这你不会觉得很烦吗？
我不会觉得很烦，就是有一个比较我们比较难受的，应该不是难受，如果音乐要改又改又改又改，就是到了可能第三次那个点，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音乐已经不完全是你的，不是因为改了太多次，是因为一直被说要改啊改啊改，后面就变成一个。好像我在做面包，我要刷油漆啊！你要我换紫色嘛？我换红色嘛？就好像比较没办法用自己的热烈去创作，这个是唯一会觉得有点。如果要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对，如果前面可能跟创作者没有沟通好的话，也许你就要做这种，好像在做出各种不同版本，让他去听听看，最后选一个比较喜欢的。
对，
那这个可能对你来说就不会是这么纯粹的一个创作了。
对，好像我的工作在那个点会变，就是我不是做同样的工作，我开始问你这个音符要高一点，这个节奏要远一点，好，那这样你 OK 吗？要黑一点吗？要暗一点？好像换了一个工作，我觉得比较没那么好玩，但是我们还是偶尔会需要这样，没关系啊。
是，希望这个幅度能够越调越小。那今天要帮我们分享节目最后在声音的味的一首歌，你想要介绍末世录的哪一首呢？
一个我个人很喜欢是快要到最后叫 Happy Birthday， 其实它不是 Happy Birthday 的一个变奏或什么，但是是因为戏的关系，就是
听说这首歌有故事的。
对，片里面有故事，然后它制作上面也有故事，片里面就是好像讲故事就会爆很多雷，
所以
对，所以
就让观众去看电影。
对对对对，赶快去看电影。
那这首歌的自己的故事，听说一开始被人家抛弃的，没有人要。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常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如果同时在做不同的案子。那时候我在做一个比利时的纪录片，然后这个音乐就被拿掉这样子，然后刚好在做魔术，刚好卡在那个最后那个很重要的那场戏，然后我就把配乐放在魔术录那个另外一部纪录片的放在魔术录这场戏，我觉得哇，那长度也是非常刚好的，
很 match，
对，然后是蛮长的一场戏哦。有好几分钟，然后调一调，换一个乐器，然后换吉他手，就找到了。前面好几个礼拜都找不到路，然后觉得哇，这么开心！
哇，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很像那个谈恋爱一样。
对，
下个男朋友会更好。 不是你的歌不好，而是今天没有遇到好的对象。
好，不要勉强啊，如果不合就不要勉强，就对啊，
是的，因为每首歌都是创作者很重要的心血。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福多玛在末世录里头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Happy Birthday。 那也谢谢福多玛，谢谢
谢谢党导演。